温馨提示，希望获得更多的专业投资参考，请加入刘维明老师的洗米团。在喜马拉雅搜索刘维明，点击洗米主播会员即可加入。洗米是汉语拼音洗米的全拼。
大家好啊，2024年4月12日19点42分。今天的国务院啊印发了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啊，这个若干意见是九条啊。由于在之前呢2004年以及2014年都发过这个国务院关于资本市场的九条啊这样的一些意见，所以说呢大家都讲啊，就是十年一次国九条。当然呢我也是收到了非常多的提问啊，这个希望对新的国九条啊进行一下解读。我也是突击啊看了一下内容，总的观感总结为一句话啊，前两个国九条是重发展，而这一次的国九条是重监管，因此他们的内容以及影响当然是不同的啊。那么有一句话说呢，人不能够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啊，何况是三次。有非常多的评论说啊，这个每一次国九条发布呢都会迎来大牛市，这个说法呢其实也不准确啊。2004年呢国九条发布以后啊，市场只是经历了一个非常短暂的上涨，然后呢就持续下跌啊，跌了一年多，到2005年的6月份呢才开始见底回升啊。2014年国九条发布以后啊，然后不久啊A 股就迎来了2015年的疯狂的杠杆牛啊，接着就是2015年下半年的惨烈的股灾啊。所以啊，对于互联网上的一些说法，我们只需要做一些简单的功课啊，就可以识别出来他们到底是忽悠还是认真的去进行分析。好，我们首先呢对比一下三次啊，就是时隔十年的国九条，它的内容主要是说了什么啊。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暂且忽略掉啊，每一次都会提及的这个健全资本市场的体系啊，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啊，这样的一些内容，着重看一看啊，他们所要表达的意思以及他们的目标是什么啊。在第一次的国九条里面，首先第一条就是充分认识大力发展资本市场的重要意义。因为当时啊，中国的 A 股啊，经历了从2001年一直到2004年的这个长时间的一个持续下跌啊熊市。像上证指数呢，从2000多点啊，一直持续跌到了900多点，腰斩都不止啊。当然，当时对于这个资本市场的一些怀疑的声音啊，以及未来发展的信心呢，也都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在这个非常关键的档口嘛，这个从决策层一定要对资本市场未来的发展指明方向。那么发展资本市场呢，在当时的中国啊，它肩负着几个重任啊。第一个是完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啊，而市场经济呢嘛，一定要去讲究在资源配置方面啊，市场的功能啊，所以说呢，它要着力发挥资本市场在优化资源配置方面的啊这样的一些作用。第二点呢，它还肩负着啊，有利于国有经济的结构调整和战略性的改组。我们讲的 A 股在设立之初就是国企脱困啊，那么在设立的非常长的时间里面也是要服务于国企的啊。而在2004年那个时候，我们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很长的时间，市场经济的发展也有20多年啊。此时呢，从政策的导向上来说啊，它一定要去激发这个民间投资啊，它的这个积极性，进一步的呢，使国有资产、国有企业呢进行这个结构调整和战略的重组啊，来加快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也就是吸引民间投资，使得国有企业呢获得新的资金注入啊，从而当然也使这个股东层面啊、所有制层面呢进行改造啊。那么第三个呢，是有利于提高直接融资比例，这一点呢一直是在中国金融体系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啊，就是我们的经济发展呢长期来看呢是过度依赖于间接融资，它就会造成非常多的金融体系的问题啊，所以说一定要去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啊，因此它是肩负着使命的啊。那么所以说要大力发展，不能够这么去低迷，要扩大它的规模啊，要提升它的作用。那么第二点呢，是推进资本市场的改革开放啊，不仅我们要改革，还要开放，吸引外资进来啊，吸引更多的资金这个进入到中国的经济体系里来。 那么还有一点也非常重要，是健全资本市场体系，丰富证券投资品种啊。因为我们之前呢，整体 A 股的上市公司呢，绝大多数是国企啊，并且呢，它的这个数量呢也比较少啊，投资的标的呢相对来讲选择面也比较窄啊，整个的行业的覆盖面呢啊，这个整体的投资的深度和广度啊都是不够的，所以要去发展多层次的这样的一个资本市场啊，因此呢，2010年才推出了创业板嘛，给予不同性质啊、不同发展阶段啊、不同经济以及行业地位的一些公司啊，以上市融资和发展的便利。概括的讲呢，就是三条，一个呢就是做大啊中国资本市场的体量，第二呢是丰富资本市场的结构，第三个呢是促进啊我国相关的经济目标的实现啊。当然，它的主体思想就是发展和壮大啊。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再看2014年啊，首先从指导思想上面强调呢，紧紧围绕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激发市场创新活力、拓展市场广度深度、扩大市场双向开放、促进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协调发展、提高直接融资比重、防范和分散金融风险、推动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我们从这个指导思想里面可以非常这个直接和明确的看到啊，做大做强资本市场的这个意图，尤其是提高啊直接融资的比重，同时呢要去这个推动混合所有制啊，这是一个总体目标。在当时那个阶段，尤其是2008年次贷危机以后啊，我们国家呢这个推出了以基建房地产啊去托举经济的一些重大的措施，从而呢带动整体的社会的这个融资规模和杠杆呢大幅的飙升，当然货币供应啊也是大幅的增加啊，在这个过程中呢，融资的模式主要还是以信贷来去进行的啊。这就给整个的金融体系运行啊造成了非常多的问题，也使得货币政策呢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啊，当然也形成了非常大的这个信贷杠杆的风险。那么融资模式呢亟待去改变，所以说当时啊整个的政策的方向是要大力发展直接融资。而整体的市场背景呢是2007年以后啊，中国的股市呢是经历了长达7年的持续熊市啊，当然过程中有一定的反弹，但很短。整体的 A 股以及资本市场呢，处在一个非常低迷的状态啊，那么投资者的信心呢也是相当的差的，所以呢要去重新振兴资本市场啊。在这里面呢，特别提到了一条，就是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尊重市场规律，说明当时的政策制定者呢已经意识到了啊，这个过去啊，资本市场、股市啊，与这个整体的经济政策目标啊太过的绑定啊，所以说呢，要强调市场化。那么在这次里面呢，就没有提到什么国企啊这些事情。无论如何啊，主要的方向和目标是显而易见的，就是要去拓宽啊整个这个经济的融资渠道和融资来源。在发展方面呢，主要提到了2点啊。首先，第一个呢是推动股票发行注册制的改革啊，之前是发审制嘛，推动注册制的话，当然就是这个上市公司的供应就会多起来啊，以使得更多的融资可以顺利的进行。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加快多层次股权市场的建设，不只有主板、创业板啊，后来又发展了新三板，并且呢，在之后啊，各个地方啊，各种各样不同类型的股权、债权交易市场雨后春笋的啊，一般涌现了出来，甚至后来呢，像什么 P2P 啊、民间借贷啊这种啊，这个所谓的啊互联网金融这种模式呢，也是铺天盖地的啊，席卷了整个的金融领域啊，这就造成了当时的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啊，就是全民啊，这个一张嘴不是股就是债。要么就是要去新三板或者是创业板里面挂牌，同时呢，也使得非常多的概念性融资啊，这个风起云涌啊，在不断做大啊资本市场规模，那么去发展它的深度和广度这个过程中，只有相关的供给是不够的，当然也要去发挥一些中介机构的作用啊，以及拉动终端的一些这个投资进入啊，所以说呢，在这个9条里面，又着重提出了要大力培育私募 市场啊，推进期货市场的建设，扩大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这样的话呢，也就有了之后的啊几万家的私募基金这个涌现，那么以及呢这个场外杠杆的激增啊，当然也吸引了一部分的外资的进入，从而就推动了一轮由政策啊、资金、杠杆啊叠加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与整体基本面相脱离的疯狂牛市，一直到2015年的下半年啊爆掉。总之呢，我们从前两次的国九条里面看到更多的是发展啊。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一次的国九条。首先呢，从第一条总体要求里面，我们并没有看到啊这个对于啊国有经济发展的相关要求，当然背后就是国有企业嘛。也没有看到啊14年的这个加大啊这个直接融资的占比啊这样的一种要求，而是着重提出了必须始终践行金融为民的理念，突出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并且呢是要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这个大局啊。当然呢，这个背后的潜台词啊，其实就是从不用去明说的啊，就是重融资还是重投资嘛，这个方面的一个转化啊。那么第二条是严把发行上市关啊，第三条是严格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啊，第四条是加大退市监管力度，第五条加强证券基金机构监管，推动行业回归本源，做优做强，第六条加强交易监管，增强资本市场内在稳定性，第九条推动形成促进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合力啊。那么也就是说呢，九条里面呢有七条是在谈监管和谈整治，从发行、退市、上市公司、投资机构、监管内部啊，以及最终的法律制度这些方面呢去做工作啊，也使得整个资本市场呢做大做强嘛，最终目标是要建立金融强国啊。具体的内容呢我就不说了，因为大家都看到了啊，它呢基本上是在之前证监会呢这个在公开媒体里面陆续的提出来的一些想法啊和观点，那么现在呢其实是汇总起来，国务院呢是给予认可啊，当然也予以批准呢、啊、去实施的这样的一个大的方向啊。好，补充一点啊，就相关的监管方面里面还要有一个中介机构嘛，这样的话整体的啊这个资本市场里面的各个层面都已经包含了。这一次国九条的提出，它总的背景啊从经济的形势方面啊，是我国呢经历了这个新冠疫情的冲击以后，经济正在一个恢复期，同时啊我们现在面临的来自于内部和外部的这个情况都是相当复杂的啊，我们内部呢面临着去风险、调结构、转模式啊这样的一个攻坚期，特别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样的一个飞跃的关键的时期的阶段啊。那么从外部呢，政治经济形势都相当的复杂，而且我们在大国博弈的这个过程中呢，也面临着非常多来自于外部的一些阻碍啊和遏制。所以说呢，整个的经济的运行，金融的运行呢需要平稳，并且呢在平稳的状态下应该是继续的成长做强啊，行稳致远。而从市场层面呢，是2015年市场下跌以来经历了非常长时间的这个区间的震荡啊，整体的 A 股呢并没有一个良好的上行，而且尤其是2021年以来连续三年多的下跌，使整个市场的信心呢遭遇了比较大的这种打击啊。同时呢外部啊也存在着非常多的这个干扰以及投资机构和投资者的疑虑。而整体资本市场的发展呢确实是长期存在的一些问题的啊。那么这一次的以监管为主要内容的新的国九条，就是要去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使整个的中国的资本市场啊能够去得到一个非常长远的健康的发展。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国九条的情况之下啊，对于市场的影响会如何呢啊，首先我们要考虑几个问题。首先第一个啊，既然强监管所涉及的问题是长期存在的，那么也就意味着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面， A 股的方方面面啊，包括上市、退市、发行、中介、上市公司、投资机构、监管内部 这些问题都需要解决啊。那么要解决就需要去暴露，而问题的暴露呢，就会使得过去的非常多的厉鬼啊现出原形，当然啊，也就使得他过去装扮的非常漂亮的外表呢会被剥去啊。那么对于整体的市场而言呢，大家可想而知啊，首先来讲是冲击，因为你这个伪装的高估值是持续不下去的呀啊，那么你苟延残喘的持续在里面挂着牌，恐怕也是很难持续的啊。因此呢，首先啊是一个震动，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在你上市这些公司里面，由于要求和门槛呢越来越高，所以接下来呢，究竟会有多少真正意义上的优质公司去供给啊，就是一个问题。当然呢，这非常有可能就会造成一个优质标的的供给稀缺啊。因此呢，有理由啊，我们相信呢，这一次的国九条对于资本市场的影响会有三步啊。首先，第一步呢是冲击和压力；第二步呢是市场啊会出现非常极端的明显的结构性分化啊，也就是趋向于逐步改变啊之前劣币驱逐良币的一个状态啊，这个重新回到正常的良币驱逐劣币的这样的一个方向。从而呢去进行优胜劣汰啊。那么第三步呢，也就是我们之前非常长的时间里面啊，甚至是长达有接近十年里面我们所希望的啊，新的国九条是真真正正在市场的倒逼之下去进行的一次从根本上彻底解决资本市场长期顽疾的啊一次行动，从而呢可以奠定啊中国资本市场在未来健康发展的一个长期的坚实的基础。那么在未来呢，经过市场的去伪存真啊，优胜劣汰，势必呢会重塑啊国内外投资者的信心，从而呢迎来中国资本市场的长远的啊这个良好发展，也就是在未来的若干年，中国的 A 股它的牛市是可期的啊。而这样的几个步骤以及次序呢，也与我们去年年底啊，今年年初对于未来中国资本市场、中国 A 股发展方向、发展趋势的一个预期是相吻合的啊，那就是呢，在2024年到2025年这个过程中，中国的 A 股呢会去逐渐的啊建立它的长期的历史坚实的底部啊，从而呢展开一轮长达数年的这个真正可持续的牛市啊，并且呢这个筑底过程并不会一蹴而就，它是有一定的时间的啊，它需要一个过程。如果事实果真如此的话，那么当然啊这次国九条呢就是善莫大焉了啊，那么我们所有的投资者就是幸甚至哉了。总而言之啊，对于短期而言呢，我们可以不必太过的激动和乐观，但是对于长期而言，我们有理由给自己更多的期待啊，至少我个人呢对此是充满信心的。好，这个话题就到这儿，谢谢大家。